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聊一个，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一个可能你每天都在经历，但很少会停下来细想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满足感、我们的幸福感，甚至我们对于自己整个生活的评价，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或者说，它是被什么塑造的？我们手头的这些资料呢？它把历史、心理学，还有，这个现代营销策略全都串联起来了。
是的，
它试图回答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到底在和什么做比较？
没错，
这本质上就是在探讨我们是怎么构建自己眼中的现实的。
对，所以我们这次深入探讨的目标就是要揭示出一条线索，从几十年前的电视情景剧，到今天你手机里的社交媒体，再到，
无处不在的网络追踪。
对，就是这些工具如何在我们脑中悄悄建立一个比较框架，然后深刻地影响我们的情绪和选择的。
是的，而且我们会发现，很多我们今天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烦恼或者问题，如果换一个比较的参照系，可能根本就算不上是问题。
这个想法还有意思，咱们不妨从一个有点反直觉的故事开始。资料里描述了一个场景，想象一下，一场全球性的大停电。但它发生在1812年，
很久以前了。
对，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没人已在意。这听起来很奇怪啊，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邻居，他们镇上所有人也都没电。
这个就是整个讨论的基石了。我们的满足感，它不是来自一个绝对的客观标准，而是来自相对的比较。
相对的。
对，在大众媒体出现之前，咱们每个人的参照系其实都非常非常小。基本上就是你眼见为实的那个小圈子，你不会因为家里没有电冰箱而感到痛苦，因为这个东西当时根本不存在。更重要的是，你环顾四周，所有邻居也都没有，你的生活是正常的。
这种正常的感觉，其实就是一种和身边人一样的感觉。这让我想到了资料里另外一个非常现代的例子，一个关于安眠药 Ambien 的研究，结果真的，让我大吃一惊。
好，那个研究什么的。
对。你可能会觉得吃了这种强效的处方药，怎么也得换来一夜安睡，是不是？
对，按理说是这样，但数据很残酷。
何止残酷？
在一共8小时的睡眠时间里，服用这种药的人，平均只比服用安慰剂的人多睡了18分钟。
才18分钟，
对，仅仅18分钟。
这太不可思议了！那人们为什么还要吃呢？这效果怎么说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嘛。
这里的关键啊，不在于它让你多睡了多久，而在于它的一个核心副作用。
副作用。
资料里把它称作一种健忘症药物，它的主要作用是让你遗忘掉你没有睡着的那段时间。
等一下，所以它的卖点不是让你睡着，而是让你忘记自己没睡着了。
完全正确。所以第二天早上你醒来，脑子里不会有天哪，我昨晚2点醒了，3点半才又睡着，我肯定只睡了5个小时，这个焦虑的故事。
啊，我明白了。
你不会带着这个睡眠失败的叙事开始新的一天，你也不会去想别人是不是都睡得比我好，你仿佛一瞬间被送回了那个没有睡眠焦虑的年代。
资料里提到了1840年代，那个时候的人们根本没有我们今天这种就是必须一觉睡满8小时的执念。
是的，当时分段式睡眠，也就是所谓的第一觉和第二觉，是完全正常的。
半夜醒来。
对，人们可能半夜醒来1、2个小时，看看书，跟家人聊聊天，甚至吃点东西，然后再回去睡。这在当时根本不被看作是一种睡眠障碍，
哇！
是我们后来的文化，特别是营销和媒体，不断地告诉你，连续不间断的8小时睡眠才是唯一的健康标准，达不到就是你有问题。
所以，失眠这个普遍的现代焦虑，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发明出来的。
可以这么说。
它通过建立一个新的比较标准，那个完美的不间断的睡眠，让我们对于自然的睡眠模式感到不满。这个观点很有意思，我们来拆解一下。如果说感到不满并非我们与生俱来的天性，那这种普遍的焦虑感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这就触及了资料的核心论点：工业资本家和大众媒体之间的一次，完美联姻。
完美联姻。
对，工业革命后，生产力大大增加了，工厂可以制造出远超人们基本需求的商品，资本家就面临一个新问题：如何让人们持续不断地购买这些他们并非必须的东西？
而大众媒体，比如广播和电视，就成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完美工具。
对，但它不仅仅是播放广告那么简单，
哦。
远不止于此。大众媒体最强大的地方在于，它能为整个社会推销一种标准化的理想生活模板。
啊，一个模板。
对，它在你脑中植入了一个画面，告诉你成功和幸福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资料里举了1960年代美国情景剧的例子，比如《安迪·格里菲斯秀》，剧中人物的生活方式对于当时的大多数观众来说是那种踮踮脚就能够到的水平。
是的，你和那种理想生活的差距是存在的，但并不遥远。
对。这个差距被控制得恰到好处，它足够激励你，让你觉得只要我再努力一点，买下那台新的洗衣机，或者换掉家里的旧沙发，我也能过上电视里那样的生活。
但它又不会让你感到绝望。
没错，就这形成了一种棘轮效应。
棘轮效应，这个听起来像个机械术语。
可以这么理解，它意味着我们的幸福基准线不是固定的，它只能朝一个方向转动，
上上，
只能上不能下。
对，你刚为买了一辆新车而高兴，结果邻居换了辆更好的，或者你在电视上看到一个更新款的广告，那种满足感瞬间就消失了一大半，你的期望被这个新的比较对象又往上推了一格。
就像在驴子面前用一根杆子吊着一根胡萝卜，让它一直往前走，但永远保持着那么一点距离。
正是如此，但这根胡萝卜的位置后来发生了变化，媒体开始把它放得越来越远。
怎么说？
资料里用电视剧《达拉斯》作为转折点的例子，突然之间，大众媒体呈现的理想生活不再是隔壁镇上那个体面的中产家庭，而是拥有私人飞机、住在巨大庄园里的超级富豪。
这种生活方式对99.9%的观众来说是完全遥不可及的。
可不是嘛？于是，那个用来激励人的差距就从动力变成了挫败。我们比较的对象从一个可以努力实现的目标，变成了一个永远无法企及的神话，这在电视时代已经很明显了。
而社交媒体的出现，可以说是把这个问题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也更个人化的层面。
是的，社交媒体的厉害之处在于，它伪装得更像现实。
对，他不再是电视上遥远的明星，而是你的朋友、你的同学、你的前同事。
他打着真实生活的旗号，但资料给他起了一个非常精确的名字，叫社交疏离。
社交疏离 （social grooming）。
就像动物互相梳理毛发一样，把自己打理得漂漂亮亮再展示出来。
完全是这个意思。资料里有个比喻很形象。如果我的一天有1000个混乱、平庸甚至糟糕的瞬间组成，社交梳理的过程就是我如何从这1000个瞬间里精挑细选出那4个最阳光、最成功、最值得分享的瞬间。
然后配上完美的滤镜和文案，发布出去。
对，让所有人以为这就是我的生活常态。
这就创造了一个极其扭曲的现实，我们每个人都用自己未经剪辑的、充满琐碎和烦恼的真实生活，也就是那完整的1000个瞬间。
去和别人精心策划的电影预告片，就是那4个完美瞬间做比较。
结果可想而知，我们总觉得自己是失败者。
我在想，难道人们真的不知道别人发出来的都是精修过的生活吗？我们理智上明知道是假的，为什么还是会受到这么大的影响？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认为关键在于频率和情感冲击。理智上我们都知道，但当你每天上百次地在不经意间刷到这种完美画面，你的感性系统就很难抵挡了。就像你明知道甜食吃多了不好，但一块精致的蛋糕就放在你面前，你的第一反应还是想吃。
情感的反应速度永远比理智要快。
没错。
而且资料中还提出了一个强烈的对比，让这种心理失衡雪上加霜。一方面，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这种被完美包装的生活；另一方面，新闻推送给我们的是24小时不断的灾难、冲突和危机。
啊，这就引出了一个词儿："末日刷新"。Doom scrolling，
对，
不停地滑动手机刷新那些负面新闻。资料指出，这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商业模式。
有些平台的商业模式就是建立在让你感到紧张，让你觉得世界充满危机，让你必须不停刷新来寻求一种虚假的控制感。所以我们就像被困在两个极端之间，一边是遥不可及的， 被梳理过的完美生活，另一边是无处不在的被算法放大的潜在灾难。
是的，这两种叙事都在争夺我们的注意力，并且都通过制造我们的不满或焦虑来获利。
这里需要澄清一下，资料并不是主张我们应该无视现实中的问题。
对，
他高度赞扬了像沃尔特·克朗凯特那样在越南战争期间勇于报道真相的记者。公民当然需要为社会的不公发声。
对，意识到社会中的缺陷是激励我们采取行动的有用因素，但这和让焦虑与渴望成为我们全天候的背景音是完全两回事。
嗯，
我们需要提醒自己，这背后有一套成熟的商业逻辑，而我们自己有权决定是否要报名参加这种被设计好的永无止境的不满人生。
这种情绪操控在网络营销中变得更加精准和个人化。资料接着深入探讨了 Cookie 的世界。
啊 ，Cookie，
它初始的发明其实非常简单和善意，就是为了让网站能认出你，而不是每次都把你当成第一次来的陌生人。
是的，比如一个新闻网站，它可以通过 Cookie 知道你上次读到哪里了。或者一个电商网站能记住你购物车里的商品。
早期规则很清楚，网站 A 只能看到自己放在你电脑上的 Cookie A， 网站 B 只能看到 Cookie B， 它们互不相干。
但后来出现了黑客式的用法，
第三方 Cookie。
对，
这个第三方 Cookie 就像一个随身的推销员。
这个比喻太贴切了。
你在鞋店，也就是网站 A 多看了一眼某双鞋，这个推销员就悄悄记下来了。然后你走到书店，网站 B 他居然也跟了进来，在你耳边说，嘿，别看书了，还记得那双鞋吗？现在打折哦。
对，他可以在整个 internet 上跟踪你，而你根本没有邀请他。这就是为什么广告会阴魂不散地跟着你。
用户对此毫无发言权，他就这么发生了。
是的，但资料也指出了一个有趣的悖论，我们好像并不那么在意隐私本身。比如我们心甘愿愿地把大量的消费数据给了信用卡公司，也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
我们真正讨厌的是惊吓或者说冒犯感。
嗯，冒犯感。
资料举了一个很生动动的例子，我们不希望信用卡公司半夜突然打电话给我们说，哎，我们注意到你最近经常去按小时计费的汽车馆，我们觉得你可能有外遇，需要一些性病检测服务的优惠券吗？
哈哈，这个太形象了。
即使这在数据上是相关的，但我们感觉自己的边界被侵犯了，我们没有报名参加这种惊喜。
而现在游戏规则正在改变，像苹果和谷歌这样的大公司正在逐步淘汰第三方 cookie。
嗯，
但资料认为这背后更多是出于市场力量的考量，而不仅仅是为了保护用户隐私。
怎么讲？
科技巨头们意识到，允许第三方广告商随意追踪用户，等于是在削弱自己的平台权利。他们想把这种权益收归自己手中。
我明白了。
比如苹果，它自身的广告网络业务不如谷歌，所以它就把保护用户隐私作为一个差异化的竞争优势，以此来打击像 Facebook 这样的对手，迫使广告商必须通过苹果的体系来触达用户。
这就得所有营销人员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在这个后 cookie 时代，当那种鬼鬼祟祟的追踪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时，应该怎么办？
资料给出的建议很明确，停止用那些不完整的猜测性的数据去追逐用户，而是要开始赢得用户的许可和信任。
许可和信任。
对，核心原则转向了许可营销 permission marketing。
许可营销具体是指什么？
他的理念是指向那些同意接收信息的人，提供他们所期待的个人化的相关的信息。
嗯，
这需要你建立一个人们愿意主动来访的平台，把它打造成一个值得信任的品牌，像一本权威的医学期刊，顶尖的医生会主动订阅和阅读，因为他们信任这个信息源的价值。
所以营销人员的机会在于赢得与目标受众对话的特权，而不是偷偷窃听。
说得好，未来的竞争关键在于谁能建立起这种基于信任的直接关系。这听起来更难，但似乎也更持久。
没错，
建立这种资产当然很难，可能需要改变商业模式，但这没关系，因为商业模式总是在不断变化的。最终竞争还是回到了那个古老的问题上，谁拥有了与那些想被对话的人对话的特权。
我们看到了这些制造、比较和操控情绪的系统是如何一步步建立起来的。 这就引出了资料中最后的也是一个更宏大的问题。在经历了一场像疫情这样的全球性事件后，我们真的吸取教训了吗？我们变得更好了吗？
资料提供的历史视角相当发人深省，简短的答案是，大部分时候并不会。
不会。
对，无论是自然灾害、战争还是瘟疫，当危机过去后，大多数人都会倾向于遗忘那些痛苦的教训，重蹈覆辙。
就像洪水退去后，人们又会在同一个洪水泛滥的平原上重建家园。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一次巨大的危机并不能带来一次彻底的文化变化。
根据资料的观点，通常不会。我们总是有种错觉，觉得这次会不一样。比如疫情期间，很多人说要反思消费主义，要更注重家庭。但限制一解除，报复性消费和报复性旅行立刻就回来了。
我们似乎有一种强大的文化惯性，把我们拉回到旧的轨道上。
非常强大。
那真正的改变是如何发生的？如果不是通过这种戏剧性的事件？
资料认为，真正的深刻的文化变化发生的极其缓慢，它不像一次雪崩，更像一排很长很长的多米诺骨牌，一个接一个的耗时很久的倒下。他举了我们对核武器态度的转变为例。这种从我们必须拥有更多核武器到核武器可能毁灭全人类的普遍共识，并不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
它不是一条直线，不是某个总统发表一次演讲，大家就都想通了。
对，它可能先是改变了极少数人的想法，一些能够直面深渊的领导者和科学家，然后他们又花了很长时间去说服他们身边的一小群人。
然后呢？
接着，这些想法开始慢慢渗透到媒体、教育和流行文化中。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整个社会的看法才逐渐扭转。这是一个渐进的、充满反复的过程，而非一次顿悟。
所以，这对我们个人有什么启发？我们不能指望一次危机就自动治愈我们这种爱比较的文化天性。
正是，真正的改变可能就发生在我们每天拿起手机，刷到那些完美生活，然后刻意地提醒自己，这是一个被策划的预告片，然后把手机放下，去做点别的事儿。
这种微小的、持续的、有意识的选择，可能比等待一次性的顿悟更重要。
对，
所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讨论，我们从1812年的无恋生活一路聊到1960年代的情景喜剧，再到今天的社交媒体和网络追踪，贯穿始终的线索就是那个问题，和什么相比？
这些资料最终其实是给了我们一个强有力的选择权。我们每天都被各种精心设计的叙事所包围，他们的目的就是通过制造比较让我们感到不满或焦虑，因为这背后是一套可以盈利的商业模式。
而我们的选择就是要不要全盘接受这个剧本，要不要报名参加这种被设计好的不满人生。还是像资料最后暗示的那样，把我们的时间花在构建真实的社群，创造有价值的东西，或者仅仅是专注于自己眼前的生活上，用行动去让事情变得更好。
最后，留给你一个可以继续思考的想法吧。资料提到，媒体把那根胡萝卜从触手可及，就是一个情景喜剧里的房子，变成了遥不可及，也就是亿万富翁的私人飞机。那么在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时代，当这根胡萝卜不再只是你在屏幕上看到的东西，而是你可以通过设备亲身体验到的虚拟存在时，会发生什么？那又会创造出怎样全新的，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比较和不满呢？